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孝文皇帝是高祖的次子，母亲是薄姬。高祖十一年，诛灭陈豨，平定代地，立为代王，建都中都。十七年秋天，高后去世，吕氏家族图谋作乱，想要危害刘氏。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、朱虚侯刘璋等人共同诛灭了他们，商议立代王为帝。此事记载在《高后记·高武王传》中。大臣于是派人迎接代王。郎中令张武等人商议，都说汉朝大臣都是从前高帝的部将，熟悉军事，多有谋略诡诈，他们的企图不止于此，只是畏惧高帝、吕太后的威势罢了。如今已经诛灭吕氏，刚在京城屠戮，以迎接大王为名义，实际上不可相信。希望大王称病不要去，观察他们的变化。中尉宋昌进言说，群臣的议论都错了。秦朝政治混乱，豪杰一起起事，自以为能得天下的人数以万计，然而最终登上天子位的是刘氏，天下人断绝了指望，这是第一点。高帝分封子弟为王，封地像犬牙一样相互牵制，这就是所谓磐石般的宗族，天下人信服他的强大，这是第二点。汉朝建立后，废除了秦朝的繁苛法令，简化法律，施行恩德，人人自安，难以动摇，这是第三点。以吕太后的威严，立吕氏子弟为三王，独揽大权专制。然而太尉凭一个符节进入北军，一声呼喊，士兵都袒露左臂，为刘氏效忠，背叛吕氏，最终消灭了他们。这是上天授予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。如今大臣即使想作乱，百姓不会听他们驱使，他们的党羽难道能专权吗？朝内有朱虚侯、东牟侯这样的亲族，朝外畏惧吴、楚、淮南、琅琊、齐、代等国的强大。如今高帝的儿子只有淮南王和大王，大王又年长，贤圣仁孝闻名天下，所以大臣顺应天下人心而想迎立大王，大王不要怀疑。代王报告太后，犹豫未定，占卜得到大恒的卦象。卦辞说，大恒庚庚，我成为天王，下启发扬光大。代王说，寡人本来已是王，又是什么王？占卜的人说，所说的天王就是天子。于是代王派太后的弟弟伯昭去见太尉周勃，周勃等人详细说明了迎立代王的原因。伯昭回来报告说，可信，没有可疑的。代王笑着对宋昌说，果然如您所说。于是命令宋昌、裴成、张武等六人乘坐六辆一车前往长安。到达高陵亭下，派宋昌先到长安观察动静。宋昌到达渭桥，丞相以下的官员都来迎接。宋昌回来报告，代王于是前进到渭桥。群臣拜谒称臣，代王下拜。太尉周勃上前说，希望请求单独接见。宋昌说，所说的是公事，就公开说。所说的是私事，王者没有私事。太尉周勃于是跪着呈上天子的印玺。代王辞谢说，到官邸再商议。闰月即有日，进入代国官邸。群臣跟从到达，呈上奏议说，丞相陈陈平、太尉陈周勃、大将军陈柴武、御史大夫陈张苍、宗正陈刘颖、朱虚侯陈刘璋、东牟侯陈刘兴居、典客陈刘阶再拜禀告大王，刘宏等人都不是孝惠皇帝的儿子，不应当继承宗庙。臣等仅请阴安侯、请王后、琅琊王、列侯、二千担官吏商议，大王是高皇帝的儿子，应当继承，希望大王即天子位。代王说，奉守高帝宗庙是重大的事，寡人不才，不足以担当，希望秦楚王商议合适的，寡人不敢担当。群臣都伏地坚决请求。代王面向西推让三次，面向南推让两次。丞相陈平等人都说，臣等私下考虑，大王奉守高祖宗庙最为合适，即使天下诸侯万民都认为合适，臣等为宗庙设计考虑，不敢疏忽，希望大王听从臣等。臣等谨奉天子印玺，符节再拜呈上。代王说，宗室、将相、列侯认为没有人比寡人更合适，寡人不敢推辞。于是即天子位，群臣按次序侍立，派太仆夏侯婴、东牟侯刘兴居先清理宫室，奉天子法驾到代国官邸迎接。皇帝当天傍晚进入未央宫， 当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，统领南北军，张武为郎中令，在殿中执勤。回到前殿坐下，下诏说制诏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，近来吕氏当权擅政，图谋大逆，想要危害刘氏宗庙，依靠将相、列侯、宗室、大臣诛灭了他们，都服了罪。朕刚即位，赦免天下，赐给百姓爵位一级，女子每百户赏牛和酒，允许聚饮五天。元年冬十月辛亥日，皇帝在高庙夜见，派车骑将军伯昭到代国迎接皇太后。下诏说从前吕产自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，擅自派遣将军灌婴率兵攻打齐国，想要取代刘氏。灌婴留在荥阳，与诸侯合谋诛杀吕氏。吕产想做坏事，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等谋划夺取吕产等人的军权。朱虚侯刘璋首先捕获斩杀吕产。太尉周勃亲自率领襄平侯几通持节奉诏进入北军。点客刘阶夺取吕禄的印信。加封太尉周勃食邑一万户，赐金五千金。丞相陈平、将军灌婴食邑各三千户，金二千金。朱虚侯刘璋、襄平侯几通食邑各二千户，金一千金。封点客刘阶为信阳侯，赐金一千金。十二月，立赵幽王的儿子刘遂为赵王，改封琅琊王刘泽为燕王。吕氏所夺取的齐国、楚国土地都归还给他们。废除收容罪犯家属连坐的法令。正月，有关部门请求早立太子，以尊崇宗庙。下诏说朕德性不够，上帝神明还未享用祭祀，天下人民也未满意。如今即使不能广泛寻求天下贤圣有德的人而禅让天下，却说要预先立太子，这加重了我的失德，怎么向天下交代？暂且放下。有关部门说预先立太子是为了尊重宗庙社稷，不忘天下。皇上说楚王是叔父，年事已高，阅历天下义理很多，明白国家大体。吴王是朕的兄长，淮南王是朕的弟弟，都秉德辅佐朕，难道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吗？诸侯王宗室兄弟中有功之臣，多有贤德和义行的，如果推举有德的人来辅佐朕，不能善终，这是社稷的灵验，天下的福气。如今不推举选拔，却说一定要立儿子，人们会以为朕忘记了贤德之人而专思于儿子，这不是忧虑天下的做法。朕很不以为然。有关部门坚决请求说古代殷周立国安宁都近千年，拥有天下的没有比他们更长的，就是因为采用了这个方法。立继承人一定要是儿子，由来已久了。高帝开始平定天下，建立诸侯，成为帝者太祖。诸侯王、列侯最初接受封国的也都成为齐国的始祖，子孙继承，世代不绝，这是天下的大义。所以高帝设立这个制度来安定海内。如今放弃应当建立的人而改从诸侯宗室中挑选，这不是高帝的意愿，改意不合适。您的儿子刘启最长，敦厚慈仁，请求立为太子，皇上于是答应了，一而赐给天下百姓中作为父亲继承人的美人一级爵位，封将军伯昭为指侯。三月，有关部门请求立皇后。皇太后说立太子的母亲窦氏为皇后。下诏说正当春天和暖的时候，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快乐，而我的百姓中官寡孤独和穷困的人有的濒临死亡，却没有人省察忧虑，作为民众的父母该怎么做，商议用来赈济借贷的办法。又说老人不穿帛就不暖和，不吃肉就不饱，如今年初不按时派人慰问长老，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赏赐，将用什么来帮助天下子孙孝养他们的双亲？如今听说官吏发给应当领粥的人，有的用陈米，这哪里符合养老的意思？要具体制定法令。有关部门下令各县道80岁以上赐给每人每月米一担，肉20斤，酒5斗，90岁以上又赐给每人帛2匹，絮3斤。赏赐物品和应当供给粥米的人由县长吏视察，县丞或县尉送达，不满90岁的由色夫令使送达，2000担派兜吏巡视，不称职的督察，受刑和罪应耐刑以上的不适用此令。楚元王刘交去世。四月，齐国、 楚国地震，29座山在同一天崩塌，大水溃决而出。六月，命令各郡国不要进贡。施恩惠于天下，诸侯四夷远近融洽欢乐。于是论功封赏代国迎驾的功劳。下诏说，当大臣诛杀吕氏迎接朕时，朕犹豫不决，都劝阻朕，只有中尉宋昌劝朕，朕得以保全宗庙，以尊崇宋昌为卫将军，封宋昌为壮武侯。跟从朕的六个人官职都升到九卿。又说，跟从高帝进入蜀汉的68位列侯各增十邑300户，2000石以上官吏跟从高帝的颍川郡守刘尊等10人赐十邑600户，淮阳郡守申屠家等10人500户，魏魏族等10人400户。封淮南王的舅父赵坚为周阳侯，齐王的舅父四军为晋郭侯，原长山国丞相蔡坚为樊侯。二年冬十月，丞相陈平去世。下诏说，朕听说古代诸侯建立国家千余个，各守其地，按时进贡，百姓不劳苦，上下欢心，没有违背德义的行为。如今列侯大多住在长安，封邑遥远，立足供给运输费用劳苦，而列侯也无法教育训导他们的民众。命令列侯回到封国，担任官吏和诏令留下的人，派太子去。十一月癸卯会日，发生日食。下诏说，朕听说上天生育万民，为他们设置君主来养育治理，君主不得，施政不均，上天就显示灾疫来警告治理不善。十一月会日，发生日食，上天的谴责出现了，灾祸哪有大过这个的。朕得以保全宗庙，以微渺之身脱身于市民君王之上，天下治乱在于我一人，只有几位执政大臣如同我的股肱，朕下不能治理养育百姓，上连累了日月星辰的光明，我的失德太大了。诏令到达，大家都要思考我的过失以及我所知所见不到的，请求明示告诉我，并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的不足。于是各自敕令其职守务必减省徭役费用以方便百姓。朕既不能以德化远，所以忧愁的思虑外人有非议，因此防备设施没有停止。如今纵然不能撤除边境屯戍，又整饬军队加强护卫，那就撤除卫将军的部队。太仆现有马匹只保留够用的，其余都交给驿站使用。春正月丁亥日，下诏说，农业是天下根本，开辟吉田，朕亲自率领耕种，以供给宗庙祭祀的谷物。百姓因犯罪而服劳役官府以及借贷种子粮食未交纳，交纳未足数的都赦免他们。三月，有关部门请求立皇子为诸侯王。下诏说，先前赵幽王被囚禁而死，朕很怜悯他，以立他的太子刘遂为赵王。刘遂的弟弟刘辟强和齐悼惠王的儿子朱虚侯刘章、东牟侯刘兴居有功，可以封王。于是立刘辟强为河间王，刘章为城阳王，刘兴居为济北王，因而立皇子刘武为代王，刘参为太原王，刘一为梁王。五月，下诏说，古代治理天下，朝廷设有敬善言的旌旗，批评朝政的木牌，用来畅通治国之道而招来进谏者。如今法令有诽谤、妖言的罪名，这使众臣不敢尽情直言，而君主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将凭什么招来远方的贤良？废除这些法令，百姓中有人诅咒君主，相互约定后又相互欺骗，官吏认为是大逆不道，如果有其他言论，官吏又认为是诽谤，这是小民愚昧无知以致犯死罪，朕很不以为然。从今以后，有犯此罪的不要受理治罪。九月，开始给郡守颁发铜虎符、竹矢符。下诏说，农业是天下最根本的，是百姓赖以生存的，而百姓有的不务农而从事工商业，所以生活不顺，朕忧虑这种情况，所以今年亲自率领群臣务农以劝勉他们，赐给天下百姓今年田租的一半。三年冬十月丁酉会日，发生日食。十一月丁卯会日，又发生日食。下诏说，前些日子下诏派遣列侯回封国，推辞未出发，丞相是朕所看重的，应该为朕率领列侯回封国。于是免去周勃的丞相职务，遣送他回封国。十二月，太尉尹英侯灌婴任丞相，废除太尉官职，其事务归属丞相。下四月， 城阳王刘璋去世，淮南王刘长杀死辟阳侯沈石奇。五月，匈奴入侵占据北地，河南一带为寇。皇上驾临甘泉，派丞相灌婴攻打匈奴，匈奴退去，调发中尉的才官归属卫将军，驻军长安。皇上从甘泉到高奴，一而驾临太原，接见旧日群臣，都赏赐他们。论功行赏，各里向百姓赐给牛酒，免除晋阳、中都百姓三年租税，在太原停留游玩十多天。济北王刘兴居听说皇帝前往代国，想要亲自攻打匈奴，于是反叛，发兵想要袭击荥阳。于是下诏停止丞相的军队，任命吉蒲侯柴武为大将军，率领四位将军十万兵众攻打他。齐侯曾贺为将军，驻军荥阳。秋季七月，皇上从太原回到长安，下诏说济北王违背恩德反叛皇上，连累官吏百姓，犯下大逆之罪。济北的官吏百姓，凡在军队未到之前就自行安定以及率军献城投降的，一律赦免，恢复官职爵位。与王兴居一同居住，后来离开又回来的也赦免。八月，俘虏了济北王刘兴居，刘兴居自杀，赦免了所有与刘兴居一起反叛的人。四年冬季十二月，丞相灌婴去世。夏季五月，恢复所有刘氏宗室成员的属籍，免除他们家庭的赋税徭役，赐给诸侯王的儿子们各2000户的食邑。秋季九月，封齐悼惠王的七个儿子为列侯。绛侯周勃有罪，被逮捕送到廷尉的诏狱，修建故城庙。五年春季二月，发生地震。夏季四月，废除盗铸钱币的法令，重新铸造四铢钱。六年冬季十月，桃树、李树开花。十一月，淮南王刘长谋反，被废黜并迁移到蜀郡盐道县，死在雍地。七年冬季十月，下令列侯的太夫人、夫人、诸侯王的儿子以及2000担级别的官吏，不得擅自征召逮捕人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六月癸酉日，未央宫东阙的福司发生火灾。八年夏季，封淮南厉王的四个儿子为列侯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方。九年春季，发生大旱。十年冬季，皇帝巡行到甘泉宫，将军伯昭去世。十一年冬季十一月，皇帝巡行到代地。春季正月，皇上从代地返回。夏季六月，梁王刘一去世，匈奴侵犯狄道县。十二年冬季十二月，黄河在东郡决口。春季正月，赐给诸侯王的女儿们各2000户的食邑。二月，放出孝惠皇帝后宫的美人，让他们可以出嫁。三月，废除关卡检查，无需使用通行证。下诏说，引导百姓的道路在于致力于根本。朕亲自率领天下人民务农，至今已经十年，然而田野并没有得到开垦。每年收成不好，百姓面有饥色，这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还太少，而官吏们没有尽力。朕多次下达诏书，每年鼓励百姓种田植树，但成效没有显现，这是因为官吏执行朕的诏令不勤勉，劝导百姓不明确。况且我农民非常辛苦，而官吏没有体察，将用什么来劝勉他们呢？赐给农民今年一半的租税。又说，孝悌是天下的大顺，努力耕田是生存的根本，三老是民众的导师，廉洁的官吏是百姓的表率。朕非常赞赏这些人的品行。现在一个万户的县却说没有人响应诏令，这难道是实际情况吗？这是官吏举荐贤能的办法还不完备，应当派遣业者慰劳赏赐三老，孝者每人五匹帛，悌者力田者每人二匹，连吏中200石以上者按每13匹的比例赏赐，并且询问百姓感到不便和安适的事，按照户口比例设置三老、孝、悌、力田的常设人员，让他们各自遵循其意愿来引导百姓。十三年春季二月甲寅日，下诏说，朕亲自率领天下百姓耕种以供应祭祀的谷物，皇后亲自养蚕以供奉祭祀的礼服，应当制定相应的礼仪。夏季，废除秘铸官职，记载在交祀制中。五月，废除肉刑法律，记载在刑法制中。六月，下诏说，农业、 是天下根本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物。现在农民亲身从事耕作，却还要缴纳租税，这使本业和末业没有区别，对于鼓励农业的方法还不完备，应当免除田地的租税，赐给天下孤儿寡母布、帛、丝、棉各若干数量。14年冬季，匈奴侵犯边境，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养，派遣3位将军驻军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中尉周涉为卫将军，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，驻军渭水以北，战车千辆，骑兵步兵10万人。皇上亲自慰劳军队，检阅部队，申明军令，赏赐官兵。皇上想要亲自征讨匈奴，群臣劝谏，皇上不听。皇太后坚决阻止皇上，于是停止。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建成侯董贺、内史栾布都为将军，攻打匈奴，匈奴逃走。春季，下诏说，朕能够持奉牺牲、规避鄙薄来侍奉上帝和宗庙，至今已经14年。历时越长，越发以自己不聪明、不明智，而长久君临天下，感到非常惭愧。应当广泛增建各个祭祀的坛场，增加规避鄙薄。从前先王广施恩惠而不求回报，遥祭而不祈求福祉，尊重贤能，抑制亲戚，先考虑百姓后考虑自己，这是极致的圣明。现在我听说辞官祝祷祈福都把福祉归于朕一人，而不为百姓祈福，朕对此非常惭愧。以朕的无德，却独自享受这些福祉，而百姓不能分享，这更加重了我的不德。应当命令辞官只表达敬意，不要有所祈求。15年春季，在成纪县出现黄龙，皇上于是下诏讨论郊祀事宜。公孙臣申明服色制度，辛元平建议设立武庙，记载在郊祀志中。夏季4月，皇上到雍地，开始郊祀拜见武帝，大赦天下，修建曾经祭祀但中断的名山大川，有关部门按季节举行祭祀。9月，下诏诸侯王、公卿、郡守推举贤良方正、能够直言极谏的人，皇上亲自策问他们，并采纳他们的意见，记载在《晁错传》中。16年夏季4月，皇上在渭阳郊祀武帝。5月，立齐悼惠王的6个儿子、淮南厉王的3个儿子都为王。秋季9月，得到一只玉杯，上面刻有人主延寿字样，下令天下举行盛大饮酒。第二年改换年号。后元年冬季10月，辛元平的欺诈被察觉，他谋反，被诛灭3族。春季3月，孝惠皇后张氏去世。下诏说，近来连年收成不好，又有水旱极易的灾害，朕非常忧虑。朕愚钝不明，不知道过错在哪里。想来是朕的政事有所失误，行为有过错吗？还是天道不顺，地利不得，人事失和，鬼神废弃不想祭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是百官的奉养过于浪费，无用之事太多吗？为什么百姓的粮食如此匮乏？计算田地并非更加减少，统计人口也没有增加，按人口计算土地，比古代还有余，但粮食却非常不足，这过错究竟在哪里？莫非是百姓从事末业而妨害农业的人太多，酿酒浪费谷物的人太多，六畜吃掉的粮食太多吗？大小道理，我未能掌握中正之道，应当与丞相、列侯、2000石官吏、博士讨论，凡是可以帮助百姓的办法，尽管放开思路深远考虑，不要有所隐瞒。2年夏季，皇帝巡行到雍地玉阳宫。6月，代王刘参去世，匈奴前来和亲。下诏说，朕既然不明智，不能以德政感化远方，使得境外之国有时不得安宁，四方荒远之外的人不能安居，国境之内的人辛劳不得休息，这两方面的过错都源于朕的德薄而不能远达。近年来，匈奴连续侵犯边境，杀害很多官吏百姓，边地的大臣和将士又不能理解他们的内心意图，更加重了我的不德。长久结怨兴兵，中外各国将何以自安？如今朕早起晚睡，为天下操劳，为万民忧苦，心中恻隐不安，没有一日忘记，所以派遣使者车盖相望，在道路上络绎不绝，以向单于表明朕的心意。现在单于回归古道，考虑社稷的安定，便利万民的利益，重新与朕一起抛弃小的过失，共同走上大道，结为兄弟之意， 以保全天下黎民百姓。和亲已经确定，从今年开始。三年春季二月，皇帝巡行到代地。四年夏季四月丙寅会日，发生日食。五月，大赦天下，免除官奴婢的身份，让他们成为平民。皇帝巡行到雍地。五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巡行到陇西。三月，巡行到雍地。秋季七月，巡行到代地。六年冬季，匈奴三万骑兵侵入上郡，三万骑兵侵入云中郡。任命中大夫，令勉为车骑将军，驻军飞狐。原楚国向苏义为将军，驻军勾住。将军张武驻军北地。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，驻扎细流。宗正刘礼为将军，驻扎霸上。驻资侯徐厉为将军，驻扎棘门，以防备胡人。夏季四月，发生大旱蝗灾，下令诸侯不必进贡，开放山林湖泽，减少各种车马服饰用品，裁减郎官名额，打开粮仓赈济百姓，百姓可以买卖爵位。七年夏季六月己亥日，皇帝在未央宫去世。遗诏说，朕听说天下万物萌生，没有不死的，死是天地之理，万物之自然，怎么可以过分哀痛。当今之事，人们都喜生饿死，厚葬使家业破产，重服使身体受损，朕很不赞成。况且朕既然无德，无法帮助百姓，现在去世又让百姓长期扶丧痛哭，遭受寒暑之苦，使人家父子悲哀，损伤长老的意志，减少他们的饮食，断绝鬼神的祭祀，以加重我的不德，怎么对得起天下。朕得以保全宗庙，以渺小之身居于天下君王之上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仰赖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佑，四方安宁，没有战事。朕既不聪明，常害怕行为有过失，给先帝的医德蒙羞，享年长久，害怕不能善终。如今有幸以天年得以重新供奉于高庙，朕虽不明智，但对此感到欣慰，还有什么哀痛思念的呢？兹命令天下的官吏百姓，诏令到达后哭掉三日，就都脱去丧服，不要禁止娶妻、嫁女、祭祀、饮酒、吃肉。凡是应当参加丧事扶丧哭掉的人，都不要赤脚，麻袋宽度不超过三寸，不要布置车驾和兵器，不要发动百姓到宫殿中哭掉。宫殿中应当哭掉的人，都在早晚各哭十五声，礼仪完毕。不是早晚哭掉时间，禁止擅自哭掉。下葬以后，服大功十五日，小功十四日，欠服七日，就脱去丧服。其他不在诏令中的事项，都参照此诏令比照执行。布告天下，使百姓明确知道朕的心意。霸凌的山川保持原样，不要有所改变。将夫人以下，直到少使的嫔妃都放归回家。任命中尉周亚夫为车骑将军，蜀国徐汉为江屯将军，郎中令张武为副土将军，征发进献士兵一万六千人，征发内使士兵一万五千人，穿括、掩埋、副土等事由将军张武负责。赏赐诸侯王以下至孝悌、力田者金、钱、帛各有一定数量。以四日安葬在霸陵。史官评论说，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，宫室、院囿、车马、服饰都没有增加，有不便之处就废除以利民。曾经想要建造一座露台，召来工匠计算费用，需要百金。皇上说，百金是中等人家十家的产业，我奉守先帝的宫室，常常担心使之蒙羞，还要露台做什么？自己穿黑色粗丝衣，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不拖到地上，帷帐没有刺绣，以表示敦厚朴素，为天下做出表率。修建霸陵全部使用瓦器，不得用金、银、铜、锡作为装饰，凭借山势不令起坟头。南越王魏佗自立为帝，文帝召来魏佗的兄弟，并给予尊贵待遇，以德怀柔，魏佗于是称臣，与匈奴结和亲。后来匈奴被约入侵，命令边地防备守卫，不发兵深入，恐怕烦扰百姓。吴王贾称有病不来朝见，文帝赐给他几丈。群臣如袁盎等人进谏说辞虽然急切，文帝常常宽容并采纳。张武等人接受贿赂金钱，事情被发觉，文帝反而更加赏赐，以便使他们内心羞愧。专利以德教化百姓，因此海内殷实富足， 兴起礼义之风，判决的狱案只有几百，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。啊，真是仁德啊！